成为胆大心细的人。好，我们要到了胆大心细的阶段。希望等一下你们回家作业分享的时段能够胆大心细，胆大就是要刚强壮胆，能够为主说话，心细就是把你们这两个月来在召会生活中所实行的能够说出来。所以我们盼望你们说的是你们生活中的见证。好，我先把这个名单先念一下，你们先有一点预备。十二会所，我念到请举一下手，看到了没有？沈高倩颖姊妹到了吗？好，谢谢。黄周玉珍姊妹，好。杨振林梅姊妹，好。方张桂香姊妹，好，感谢主。这十二会所部分，三十六会所，王李淑英姊妹到了吗？还没到哈。好，那我们下一位潘詹玉如姊妹，好，感谢主。三十七会所，一大区王成真姊妹，好。张林淑芬姊妹到了吗？还没到。好，二大区于珍婉俊姊妹，好，谢谢主，要胆大心细哈。三大区白秋淑琴姊妹，好。四大区林黄明月姊妹，感谢主。好，这就我们今天的十位。等一下你们分享见证两分钟，一分钟的时候先按一声铃，第二分一分半钟的时候按第一声铃，两分的时候按第二两声铃。好，我们先来大概简单的复习一下我们第七篇的信息。第七篇我们同把这个标题念一遍，成为一个按时分粮的人。好，在第一大点的第一中点这边有两处的经节，我们是不是同声来宣读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四十五节，这样谁是那忠信又精明的奴仆，为主人所派，管理他的家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好，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二节，主说谁是那忠信又精明的管家，为主人所派，管理他的仆从，按时分粮给他们。好，姊妹们，我们都是忠信精明的管家。忠信精明的管家要做什么呢？就是按时分粮。那什么是按时分粮？弟兄们告诉我们，有在时间上的，有在分量上的。在时间上有定时的按时分粮，还有不定时的按时分粮。定时的可能是我们的晨兴，可能是我们的家聚会，不定时的可能因着他们的一些光景，因着他们一些需要，我们有不定时的按时分粮。在分量上，我们要把它属于他们的那一份的食物分赐给他们，也要按着他们的度量来分配食物。好，这是我们在按时分量一开始所说的。但是我在说我们巴望这样的主的话能够在我们的召会生活中的实行。所以弟兄们给我们很好的一个这个信息，在第四大点按时分量的实行总共有十个点。我们请十二会所跟三十六、三十七会所，十二会所念一、三、五、七、九，好吧？十二啊，三十六、三十七按念二、四、六、八、十，好吧？我们来对读一下。阿们。阿们。 阿们。阿们。阿们。
做母亲的一定要知道什么是健康食物，什么是垃圾食物，什么是正餐，什么是零食。偶尔为着他的软弱可以迁就一下，但之中还是要把他拉回餐桌上吃正餐。
阿们。阿们。
要属灵胃口不佳的信徒，要学习为他开胃，让他尝到属灵的滋味。其中最关键的就是点活他的灵，口开心开灵就开，带他呼求主名，突破他的限制，用诗歌操他的灵，用主的话操他的灵。
阿们。阿们。
末了还要尽所能的将你所有的教他，使他能做你所做的，与你一样同做一个按时分量的人，这就是被成全，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
阿们。好，这个弟兄给我们很好的按时分量的路哈。第一点就说到我们要有诚心的生活，我们自己要有诚心的生活，我们才有可以喂养人的哈。第二个，我们要操练成为一个有的人，你是有的人，你才能够给人。第三个，你要有一个性格是觉得人可爱，你觉得人可爱，你才能够会亲近人。第四个，你要给他实际的感受到你贴心的关爱，人才会向你敞开。当你向你敞开的时候，第五点，你要倾听领会，然后观察他的需要。好，第六个就说到我们要给他的是健康食物，要给他吃正餐。第七说到我们的正餐还要定时定量。第八说到其实最关键的就是还开他点活他的灵，让他口开心开灵就开。有了这些之后，我们还要带他到身体里，基督的身体，认识身体的丰富，进入身体的交通，然后成为基督身体上的活肢体，在生理上尽功用。末了就是我们要成全他到一个地步，做我们能够所做的，也做一个按时分量的人，建造基督的身体。好，我们把这最后我们把回家作业我们同声宣读一遍。请问你有没有属灵的儿女？若无，请赶快生一个来养。若有，请问他们的怎样？若是他们被弃养，请赶快把他们抱回家来，重新抱养。阿们。好，请姊妹们出来。
阿们，感谢主。我是杨正林梅。这个忠信是向着主，精明是向着人。回家的功课说我们有没有属灵的儿女。好，我要在这里说我有。好，可是有成功也有失败哦。成功的是他虽然搬离了北投哦，好迁居新竹哦，可是他家也打开，成了儿童牌的那个打开家的家，也活得很好。虽然是他离开了我， 可是哈，我还是常常哦就会顾惜他，常常用电话喂养他。好，这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啊。那有失败的，当然是有哈，带得救的家人哦，有一串子哦，几乎都不活在教会里面哈，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诚心的生活。我是觉得诚心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这个人哈，若是哈要有一个好的性格啊，这个诚心是很重要哦。那这相对的也让我们这个人哈，看我们是一个有的人，好，还要觉得人可爱，好，还要将他放在心上哦。其实按时分粮是相当重要的哦。有觉得哈，有时候小羊哈就觉得不是那么够得上我们的信息哦，也是需要倾听他的需要，也需要哈知道他利用在另外诚心的时间哈，再有时间多关心他，好，不是说他软弱了你就来定罪哦。这是最要命的哦。那我知道说哈，我自己不能哦，所以我常常在主的面前祷告哦，求主给我一个哈精明的心思哦，那我可以按时分粮。好，求主再给我一个心智哦，那我能恢复我的家人哦。哎，虽然得救了一串哦，可是没有活在召会生活里面的，这是我失败的经历。感谢主，阿门。
阿们，感谢主。我也是觉得说，当我们得救之后，主就把我们为我们家人哦带他们得救的这种负担放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也觉得受浸得救之后，我们的家人就是我的父母亲，然后我的妹妹，然后我妹妹的女儿，然后我嫂嫂，就是也就是接续的陆续得救的这样子。那所以其实就是你借的这个部分的话，就是一直就是都是我跟他们联络这样。那目前就是他们都还活在教会里面，虽然说有些住远地，可是就是主日生活都还是有持守住这样子。那但是也有我没有顾到的哈，就像我嫂嫂的女儿，然后还有我妹妹的女儿，年轻的这一代我就都没有顾到了哈。感谢主。那其实我觉得在大区的配搭里面哈，我们也有就是在大区里面就是为了一些区务者姊妹的情形，就是有时候有交通，有一些阶段性的陪这样子。那感谢主，我有一段时间就是早上的时间就是陪一些姊妹们，就是电话诚心。那可是这次就是阶段性的啊，所以其实我的诚心事实上并不是长时间的固定对某些人这样子。那可是我目前一直都有固定的是有两位师母是一直固定的陪着我诚心的，那是我在教会里面的拿尔米哈，他们今天都没有在这边，感谢主。可是他们还是活在教会当中，但是我觉得说，其实哈，我觉得我们被拖住后，常常就是说，因为我们有这样的榜样，然后我们也跟着这样的实行，然后在教会生活里面就有这样活水的源头，所以我们就常常在这救恩的自泉焕然取水，我们就能够这样活下来。阿们，感谢主。
感谢主啊！在回家作业说，我有没有属灵的儿女哈？那我有个属灵的儿女，不过他现在不跟我同大区哈，他现在被别人养得很好哈，感谢主哈。但是呢哈，在我们区里面呢哈，已经有那个他的生母已经不可考哦，但是他很需要喂养的哈。那感谢主啊！那借着这一次呢，要操练呢，那回去的时候我就跟主求说：“主啊，那我到底哈要怎么样来操练哈，要来喂养人哈？”那感谢主呢，那原来在我们区里面原来没有成型的姊妹呢哈，她是新人哈，是去年才得救的哦，她就主动说她要成型哈。那有一个也是有一段时间都没有成型的姊妹呢，她也突然有胃口说她要成型哦。那还有我原来就有成型的一个姊妹哦，所以突然就是有了多了两个人哈，就一天早上就有三个人要喂养哈。那感谢主，我很摸着这边讲到的，就是说哈，我们要为他预备属于他的那一份特定的食物哈，不能够用大锅饭哈，因为大锅饭不能满足个别信徒的特别需要哈。那个刚得救的那个新人，那因为我们那时候正好在追求以赛亚书，就是每天要读一篇哦。那刚开始呢，我想说那也很好，就陪他一起读啊。可是读了几次之后呢，他就反映说其实他都读不懂这是什么哈。那我很怕说这样子坏了他的胃口哦。后来我们就说那就跟他读那个初信读本好了，那就借着初信读本把一些新的东西给他哈。那感谢主哈，那借由这样子一些改变呢啊，那个姊妹呢，她也就她的胃口哈也就能够被这个维持下来哈。到目前呢，她都还是有很好的诚心生活哈。阿们，是感谢主。
感谢主哦，我们乃是靠福音养生哦，那按时分粮的结果呢，是使我们自己啊更 更健康更有活力啊。那分享按时分量的时间啊，有两种呢，一种是福音朋友，一种是区的姊妹啊。那在时间上呢，就根据个人的需要啊，有人要在早上清晨啊5:30啊，有的是早上9:00，有的是晚上的10:00，那就根据呢接受者的情形来配合他们的需要，那就这样操练自己啊，适应一切的环境啊，就是配合个人的需要，重点呢是维持他们能够生存啊，盼望生命能够成长，然后主日呢能够到会。那第二，在分量上呢，就按照他们的需要的度量啊，为有的是给为他们量身定做的那种独特的一份啊，啊有的是陪他读经，那有的是呢照着每天晨兴的这个进度。那最后一种呢是远距离的哈，比如说家中有三个小孩的哈，那他们就利用上班的时间啊开信箱，那我就利用 email 的方式啊传送每周的申言稿，那不管得时不得时呢，总要能够吃到才好。阿门，感谢主。
感谢主。以赛亚书62:7-6写：耶路撒冷啊，我在你的城墙上设立守望者，他昼夜必不静默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很感谢神哦，我每天实在是常常活在牧养中哦，因为我有一个很好榜样的弟兄哦，他会天天到神的面前吃喝享受神的话，他就会天天供应我。所以其实我们的家庭生活里面最多谈的就是弟兄姊妹哦，其他几乎没有什么任何话题哦。那他也带领小区的弟兄姊妹哦，在这一个阶段的时间里哦，读神稳固的根基，读祷告的窍，还有负担与祷告这些尼弟兄的讯息啊。那最近读的是供应生命，很奇妙的，他当我们在区里身体里一起读供应生命这篇的时候啊，神实在是从让我们看重身体看重祷告的生活以后，真是哈，就在身体里配搭里面，在1月17哈，受浸得救了一位黄秀宝这个果子。那这是借着刘珍珍姊妹带进来的。那珍珍姊妹的聚会其实不是很正常，可是自从她来到十二会所以后啊，就是还好有一个慈神爱所的线啊，一直系住她的景象。虽然她是因了经济或工作上的乏力，可是我觉得神仍然在那里等候。我不能因着自己而眼目而定罪她什么，可是我觉得要照着神里面的负担，用爱来供应她。所以在她灵里就升起说：主啊，虽然她软弱，神给她一点祝福的时候，她里面很奇妙的说：主，我要结果子的时候，她就把秀宝姊妹带进来一次。然后接着我们在身体里面的祷告，天天祷告，与姊妹们一起陪她祷告的时候，就把她带受浸得救了。那目前正开始起头喂养她中，感谢赞美神。
感谢主哦，最近所诚心喂养的姊妹哦，她因为工作的转换被霸占，然后从定时的诚心而变成她在捷运站或者在工作的场所打手机来诚心。我每次接到她的手机，就好像听到主的声音一样哦，是主才能够吸引人出代价来买酒和奶。但是一周两周过去，也因着我自己的不警醒，他觉得说等工作忙完再说，结果晨兴或晚兴慢慢就停了，然后打电话去也比较没有胃口哦。那我会觉得说他灰心，我自己会觉得灰心丧志。但是当主把其他一些更为难的环境再加给我的时候，我就知道说是主要让我超越我自己的限制哦，要更到主这里来哦，这要喝主的活水哦。那我学到一个功课，当我们去喂养人，服侍的对象不只是这个人，而是背后的主，也目看的是主，我只是接受主的分量的托付，要看见人的需要，但不要在魂里面留在人的情感里面，也不要因着人的情形而灰心丧志。除了为原来所喂养的人祷告，继续关心，继续的联络，更要积极的向主求，再去生一个来养，要有一个心智，要结长存的果子。阿门。
在这里说，在他向你敞开的过程，要学会倾听、领会，然后观察他的需要，再为他预备他的那一份特定的食物。在一次的交通里面，一个喂养的小羊就说：“ 他觉得固定的一个聚集当中好像都比较忙于外面，因为有小孩的关系，所以没办法那么的静下来享受主的话。那时候我听就很有感觉，的确孩子小的时候一个聚集当中实在是没有办法安静下来。那刚好这个学期他和他喂养的一个小羊的孩子都要读到一个读幼稚园一个读小学，两个都读幼稚园，那刚好就可以孩子不在旁边，里头就有感觉说，哎，我们要不要一起来做一个成为一个生命丰富的人哦？就需要让主的话更多的储存在我们的里面。就用这个机会，就邀了他和他的小羊，我们就用每个礼拜有三天的早晨，我们一同在那里借着诚心享受主的话。真的人真的是只有忙在马大的事上，没有安静在主面前，像玛利亚，的确是会没有办法有个好的享受。那接着在这样子和他们追求的过程中，很摸着就这里说的要学习开他的胃口，尝到这个属灵的滋味。特别是在带的时候，因为那个他的小羊喂养的小羊因为是新人，所以他就每次因着小孩的打岔，再加上对主的话的享受不够，所以常就觉得说听不懂，那就有感觉主啊，其实属灵的事就是要从灵入门，最好的操练就是借着呼求主名。虽然这个从深处火箭式的这个我们常常讲，但是弟兄说老练就是要老师练，所以当这个小羊的灵一开的时候，整个属灵胃口就有了。所以我实在摸着不仅需要在借着诚心有按时的喂养，在每一次的晨兴里头不忘记要开超大的灵，属灵的食物才能够喂养进去。
感谢主哦，上一次那个训练完以后啊，就看着那个回家作业要赶快去生一个哦，那我觉得生好像太慢了，可能直接就从区里面的弟兄姊妹，就姊妹里面有一个他没有晚星也没有晨兴的生活，那就开始跟他约晚星的生活。那这里就讲到说要将就别人的时间，所以我们约的还蛮晚的，约10:30哦。那晨兴完晚星完一段时间以后，就觉得自己那个有点够不上哦。那加上那个姊妹她工作也很忙，结果就这样他就被弃养了。我觉得真的是求主赦免我，实在需要将这长久的忠诚哦，需要是坚定持续去做哦，我才能够越做越精明哦。那也求主哦，在今年可以让我生一个自己来养。
阿们，在这里哈，我常常对属灵儿女的感觉，不是太觉得有那种感觉，我觉得是同伴哈，彼此喂养。那在彼前四章这边，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将这恩赐彼此供应，做神诸般恩典的好管家哈。那这里的个人，我就觉得说很棒的，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得着。常常我觉得说，在教会生活里头啊，真的殷勤实行，投身其中，可以救自己，又可以救听我们的人。那我觉得这样的操练哈，其实我自己得着的是更多哈。常常觉得说好像是去喂养人，其实我觉得我一直的被喂养哈。那这一次我要特别交通到一个，就是按时分粮的那个主的时候，因为我们在我们的教会里头有一对很可爱的年长的夫妇哈。那这位年长的这位老师母哈，每次的祷告聚会都一定来。那有一次我们集中的时候，他要跨上我们那个会所的那个台阶的时候，脚都很艰难。我就说，哎，师母怎么了？他就说很累，今天很累，因为他今天推着他的老弟兄去医院去做个检查，那回来很沮丧。老弟兄说他不要再做任何的检查，他也不要做任何在医治，因为他的医治是不用麻药的，是非常的痛。所以一个老弟兄就在他的老师母面前就哭了。那后来我就回去的时候，我就觉得说祷告聚会完的时候，我就有个感觉说需要陪着他回去，因为他其实走路已经很辛苦了，虽然他住在会所后面没多久的时间，可是我就陪着他去的这段时间里头，我就看到 这个老弟兄躺在那边，那其实我就觉得说，哎，没有跟弟兄一起配搭，可是我觉得说还是需要摆上去。当弟兄在那里讲他的情形的时候，我真的是在那里流泪。那我里头也不知道怎么办，因为弟兄是八十几岁的老弟兄，其实阅历都很丰富。那我觉得里头有一个感觉，就是唯有灵能够赐人生命。我就在那边蹲在他的旁边，最后跪在他的旁边听他讲之后，他就后来就祷告了。那我就觉得里头就最近真的我们有个预备的人，其实主在我们里头就有装备。我就接着他的祷告里头再祷告，我就觉得说在这个祷告中我有灵赐人生命，感谢主，这位老弟兄跟老师母得着一种复苏，如今能够为他召会继续再祷告。
阿们，感谢主啊！因着去年十一月啊争取出来，主给我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哈，就是主派了两位姊妹哦来，就是一同来晨兴来陪他们。阿们，那一位姊妹呢是争取前一天才刚受浸得救的，另外一个姊妹是近期被恢复起来的，所以在晨兴方面要陪他们晨兴，其实两个人的教材所需要的东西是不一样的。阿们，那他们两个唯一的共同点就是他们没有办法每天晨兴，所以一个是135，一个是245这样子。阿们，那我觉得感谢主，就是在信息上面讲说我们要在时间上是是接受者的情形而定哦。那刚受浸的姊妹呢，就是常常会在上班的时候或者是有空的时候会问我说，哎，什么一些可能属灵的专有名词或者是圣经人物的故事哦。然后当然我们就会针对他因为之前没有接触过，然后就会协助他去找一些经节或者是跟他做一些解释跟一些分享。那重新恢复的姊妹呢，也是因着她工作上面的情形，她各面的情形，然后能够常常的去陪她，然后甚至能够适时的供应生命哦。阿们，感谢主。我就是觉得召会在召会中就是有很多受成全的机会啊。从我是一个接受喂养的人哦，然后渐渐成为一个按时分粮的人啊，至终呢能够将人带到神的面前，然后与我一同做一个按时分粮的人。阿们。